李世民见了薛仁贵的供单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心里说话：薛仁贵，薛仁贵，朕待你不薄啊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？但是从供单上来看，与事实有许多不符之处。比如说，李道宗告薛仁贵阴间不允打死的公主，薛仁贵没承认，他说吃酒戴罪打死公主。李世民一想呢，大概他抹不开，不愿意承认那埋汰事儿，这个事儿没必要深究，对朕的脸上也不好看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承认人是你打死的，这就够了。这是头一个。另外，李世民也想，薛仁贵功劳的确是特别大，如果把他全家都抄斩，显得朕太无情了。他经过左思右想，最后决定就要薛仁贵一个人的命，家属全都不救，这也算法外开恩了。所以他毅然做出决定，马上把薛仁贵开刀问斩。冯世刚答应一声，退下殿去，命人在大牢里头把薛仁贵提出来，推到法场。这一下整个长安全都震动了，家喻户晓啊，老百姓都上了街了。怎么了？平辽王要掉脑袋是吗？薛礼薛仁贵要掉人头啊？犯什么罪？不知道，光听传说也不是什么人命。什么人命？这热闹得看看，这热闹得看看。简直街上是一片混乱，这秩序都难以维持。为这件事，李世民就传下旨意，派出京坊营1000名维持治安，把法场护住，以防意外。咱们单说文武百官，大伙一听薛礼被定成死罪，马上要出斩，面面相觑，心里头全都堵了个杠子。头一个是左班丞相魏征，魏大爷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供词，他很明白，重刑之下哪有无功的道理，不定把人收拾到什么程度啊，这叫屈打成招啊。但是当皇上的面不敢说。另外，三法司正堂是他姑爷，他荐举的，到了现在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再保本显得太没趣儿，因此魏征是干着急，没有办法。那些文武大员呢，多数的人都顾自己，内心里同情薛仁贵，为了保乌纱帽不敢言语，但是跟薛礼好的人呢，还是大有人在呀。头一个，东床驸马秦怀玉，扫北王罗通，程铁牛、程万牛，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、尉迟宝怀，这些人不服啊，哗，大伙全跪下了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刀下留人，我等有本上奏。李世民往下看看，心里明白，这些人都是跟薛仁贵磕头的把兄弟。秦怀玉、罗通，你们要干什么呢？难道说给薛仁贵求情保本不成？众人往上叩头。陛下，薛仁贵 这个案情是不是还有原因？能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定下来？望求陛下开恩，能不能再慎重的调查？如果薛仁贵真是安心打死公主，确实犯了这个罪，我们也就不给他保本了。不过我们觉着这里边定有毛病，要求陛下容其缓限。
哼，胡说！现在有三法司正堂的供单在此，薛仁贵亲自画押了，他都承认了，你们还替他辩护什么？哎，朕不要他家属的性命，光让他一人伏法，这已经是法外开恩，尔等不必多说，下殿去吧。皇上又问谁当监斩官？监斩官呢，没一人报名的，这个角色不好担任。什么原因呢？你监斩平辽王啊，那得得罪多少人，往后在人前怎么抬头？再者一说，万一这个案子将来有个变动，当监斩官的也得负责任呢。所以人们低头不语，皇上连问三遍无人答应，最后没办法，传下圣旨让成亲王李道宗身为监斩官。李道宗大喜呀，谢主隆恩。这老家伙抱着圣旨下了金殿，他呀现在是心满意足，一边走着心里一边想，薛仁贵呀，薛白袍，嘿嘿，没想到你命丧在我手中，哎，你这一死，我现在谁都对得起了，我那王妃夫人对我也满意了，我这仇人也铲除了，没想到事情进行的这么顺利，哎，这多妙啊！借刀杀人，让皇上杀他是合理合法，他高兴，这就叫屈死好人，效死贼。古往今来，类似这种事情也屡见不鲜呢。再说文武百官一看皇上心意已决了，谁都没有办法了。罗通众人又要求陛下，能不能给片刻之功，容我等祭典法场？不管怎么说，薛仁贵对国家有功劳，虽然他犯了不赦之罪，祭典法场还是允许的吧。皇上一听，这倒是合情入理，因此点头，给了半个时辰让他们祭典法场。再说百官走下金龙殿，来到法场，分开军兵到了断头台呀，一看薛仁贵在法镖上被绑，耷拉着脑袋，法髻披散，身穿醉衣醉裙，背后插着亡命的招牌。众人不见还则罢了，这一见心如油烹相似。众人上了断头台，把薛仁贵围住，不住的呼喊：“大哥，薛大哥睁眼，薛大哥睁眼，你醒一醒！”程铁牛、程万牛也喊：“大哥，你睁眼看看我们是谁呀、啊？你得说几句话呀！”好半天，薛仁贵把眼睁开，强打精神，把法柳子往后一甩，这个这一看都是熟人。薛仁贵一难过，眼泪围着眼圈一转，哭了。秦怀玉利用这个机会就问：“大哥，您太糊涂了，您怎么招了供了？” 这公主究竟是您打死的，始末缘由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到现在我们也弄不清楚，您能不能把这底交给我们，我们想办法好救你不死。
是啊，你说说究竟是为什么。
薛仁贵摇摇头啊，各位贤弟不用问了，到哪儿去讲理，那个理字在哪儿呢？我跟你们讲吧，我薛仁贵就是死了，我也不承认我有罪，一点罪我也没有，纯粹是屈打成招，我挺刑不过呀。你们看看我的身上，成铁牛成万牛，把薛仁贵的罪衣罪裙撩起，你看，你看那个腿还叫腿吗？青紫色肿的锃明瓦亮，有的伤口是血肉模糊，两人一看就不干了。我冯世刚那兔崽子不定怎么折腾我薛大哥呢，这能行吗？撇了吧，宰了吧。罗通就说别吵吵，你们在八宝金殿没能耐，在这喊什么？你劈谁？闹腾大了不可收拾，咱们还赶紧快想办法。大伙开了个碰头会，皇上呢给了半个时辰，这点时间太短了，一思虑就到了。要想救薛仁贵，非得找到德高望重之人。谁呀？唯有请出程咬金可以办这个事儿。大家一听太对了，让程铁牛程万牛赶紧骑快马去找程老千岁。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，现在这大老程可不是一般的人了，瓦岗英雄到现在死的死亡的亡，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，尤其秦琼在死了，现在就剩下徐茂公、程咬金、尉迟恭，尤其这老程德高望重啊，在平辽东这12年也屡立战功，现在官居鲁国公之职，皇上加封，上殿不见君，下殿不辞君，乐意来就来，乐意走就走，见官大三级。现在老程这官还了得？你看文武百官都得陪王伴驾，到时候值班，唯独程咬金乐意来就来，不乐意来谁也怪不得，皇上也不能怪，所以大老程现在是享了福了。现在老程正在府里头，孙男弟女一大帮，没事的时候在后花厅一坐，把程氏宗族全集合起来，老程在这当教官，教他们练斧子，今天也不例外，那正练斧子呢，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还吹呢，我你们不用练别的啊，就练这三下半，我老程这一辈子成名就是三斧子半吃了一辈子，学多了干什么还记不住啊，不怕千招会，就怕一招熟，要把我这点绝艺给学去，将来你们是一定得成名，现在我喊你们练啊，劈脑袋，劈脑袋，小鬼剔牙，小鬼剔牙，掏耳朵，掏耳朵，烧带脚，嚯，练的是热火朝天。程咬金还真不知道外边出这个事儿，因为他府也大，也没人跟他说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程铁牛、程万牛哥俩骑着快马回了府来， 甩凳立案，跳下坐骑，两个人撒脚如飞，跑进后厅。到了后院就喊：“爹爹，爹爹可了不得了！”
老程就是一愣：“别练了，别练了！”
程咬金就回头一看，俩儿子模样都变了，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一天比一天岁数大，我说怎么这么沉稳，劲儿都没有？你们俩吵吵什么？
爹，不是我们哥俩不沉稳，大事不好了。
什么事儿？
我薛大哥薛仁贵要掉脑袋了。
老程当时就站起来：“你再怎讲，
我薛大哥被皇上绑在五朝门外，眼看要掉头了。”
老程不听便罢，听完了把眼睛一瞪，倒竖胡须：“我也气死我也！
为什么要杀你薛大哥？”
哎呀，这里边这个事儿错综复杂，我们也说不清。不过我们只知道一样，肯定是受人陷害。这皇上龙颜无恩，说杀就杀呀！现在就要掉头了，满朝文武异口同音，求您老人家赶奔八宝金殿前去讲情。您要不去，我薛大哥就活不了了，快走！
老程可急了。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给我带马抬斧子。”多少日子他不出门了。程咬金在外面任邓班丹飞身上马，带着20名斧子队，带着程铁牛、程万牛，这才来到法场。人们急得眼睛都红了，抬头一看，程咬金来了，大伙乐得直蹦：“老千岁来了，鲁国公来了，这回好了，薛仁贵死不了了！”哗，
干什么都跑过来迎接程咬金。
老程马入人群，甩凳立鞍跳下来，把他累得心里是噔噔噔噔直跳啊！众人过来，压在众星捧月一般前来迎接。程咬金就问：“薛仁贵在什么地方？”“
就在里面被绑，就等您呢。”“
哎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福祸呀。你说薛礼得罪谁了？无缘无故的上了断头台。”“
你们放心吧，也不是我老程说句大话，有我在，平安无事。放心吧。”“
是，我们也是这么想的，非您不可。”“
我先探探法场。”
程咬金上了断头台，来到薛礼的面前，心中一阵难过，拍着薛仁贵的肩头：“
儿啊，儿哎，
你看看谁来了。”薛仁贵一看，是老千岁程咬金。这些年的相处，他知道程咬金这个人心肠最热，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，交朋友得交这种人。只要你做得对，他把命豁出去，他也敢干。因此，薛仁贵对程咬金是格外的尊敬，不见亲人不掉泪啊。薛仁贵哭出声来：“
老千岁呀！”
程咬金眼泪也下来：“
孩儿啊，先别哭，别难过，有什么委屈，只管跟你爹说。也不是你爹说句大话，皇上都怕我三分呐。我让他当皇上，他坐几天；我一赌气不让他坐，他土豆搬家给我滚大。孩儿，你说吧，到底为什么？”
薛仁贵不能不说呀，就把始末缘由原原本本的事儿讲了一遍。程咬金仔细听着：“ 就这么回事。那你为什么承认你打死人命了呢？
老人家，我不承认行吗？
都要把我折磨死了。
对哦，对对对，
当初我也打过官司，也滚过热汤，他们那滋味是受不了。
孩儿啊，这不把话说到这儿了吗？
你放心，我现在就上殿给你保本。其实啊，我现在就把你给放了，李世民他也不敢把我怎么的。但是咱们上边还有个皇上，咱们不能干那没理的事儿。你已经受了委屈了，就多受一会儿，就到那儿我跟皇上得不得几句完事儿，把你一放不就完了吗？
多谢老千岁。
还得干点保险的事儿，别我走了以后法场再出事儿。铁牛万牛啊，
在在，
你们俩别闲着，就在这儿保护你薛大哥。记住啊，没我的话，谁敢伤你薛大哥一根汗毛，你们拿斧子就给我砍，砍出篓子来，跌单的炸炸。
这老程家爷们都敢干。再看这哥俩手端大斧，就好像瘟神和太岁一般，把断头台护住。
程咬金舔着大肚子下来，赶奔八宝金殿。
走了几步，他翻眼睛往旁边一看，那是监斩棚。
哎，我问问你们，监斩棚里坐的那位是谁？
成亲王李道宗。
哦，这老小子，我说别人不能当监斩官，他跑这儿装像来了。好好好，我先跟他说几句话。
程咬金粗中有细，他知道监斩官在杀人这方面有绝对的权利。监斩官他要说杀，这就得杀呀。他一想李道宗在这儿呢，我这会儿上金殿求情去了，他传些话来，等我把本也保下来，人也死了，那有什么用？为了把事情办得稳妥，老程进了监斩棚。李道宗往外一看，程咬金来了，把他吓得脑袋嗡嗡直响。他跟程咬金打过几十年交道了，他知道大老程这个家伙软中有硬，硬中有软呐。这个家伙的滚刀金是最难对付的一个，所以李道宗不敢得罪他。这心里说话，程咬金呐，甭问，你是给薛仁贵来求情的，我看看你程咬金能对我如何。